She got it.
我从第一节读起的弟兄听，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会反而在帐幔中。”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然后我们再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三节。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历代之上二十二章，历代之上二十二章第六节。对所罗门说，其实这是大卫的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血，打了多次大战，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个儿子，他必做太平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然后我们再来看第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有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第七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会同入安息之所。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五节，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然后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我从羊圈中将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王。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从中间读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将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帚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坚立直到永远。第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第十九节，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算 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呢？然后我们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一，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昨天晚上，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大卫的凯旋，王的凯旋。我们看见大卫大概十年到十四年之间，他在旷野里漂泊，他过的一种生活是面向宝座的时候，他的生命因为被高的缘故，乃是王的生命。但是呢，世人看不见。后来我们知道，经过了差不多十四年之久，或者少一点，那么我们看见，最后不光他的弟兄，不光在希伯伦的弟兄告他，以色列全家都告他，所以后来最后呢，神就把大卫放在今年的高峰。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做大卫王座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过，大卫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一生。那么大卫的宝座呢，乃是象征我们被带到恩典的高峰。我想感谢主，许多时候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它是有高峰的。而这个宝座是众人都看得见，而这个宝座是满了荣耀，所以在这里叫人看见神自己。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昨天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大卫的凯旋那段时间，就是讲的王的凯旋那段时间，四件重大的事。第一就是攻取西安，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迎回约会，第三件事情就是礼乐和大卫礼乐，那第四件事呢，就是得胜。我们知道他的确是南征北伐，最后呢，他叫他满足，可以说从来没有那么大。所以大概这是大卫他在凯旋，就是撒母耳记下前面十章所记载的那些事情。大概说呢，就是他的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这四方面。这四方面，我们这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西安就是代表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约会呢代表什么存在？那么约呢？大卫的约是很重要的约，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三个约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一个是大卫的约，还有呢就是旧约。那幸好有大卫的约，幸好有亚伯拉罕的约。如果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只有旧约的话，那今天以色列就不见，这世界上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立志行善，人都有行成，也不得我。当他们和神签约的时候，签旧约的时候，是有血为证，是血所立的约。那么根据这个约呢，如果以色列遵行神的律法，神要祝福他，那个祝福是远超过所有的祝福。但是呢，如果他们犯罪的话，失败的话，就神的咒诅就要临到他。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律法还没有颁布下来，这个摩西还在山上，以色列人拜祭神，所以那次神说让我来击杀他，让我来歼灭他。如果那次神这样做，神没有错。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亚伯罕为不是摩西为神为这个为以色列人代表，那么这个代表的结果呢，我们叫两个月中间就取得了平衡。根据旧约他们应当要签约，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根据亚伯拉罕约，所以呢神继续的带领他们往前。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就是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所有的罪都赶不上弃主的耶稣，神的儿子，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当人犯这些最大的律法的时候，很自然就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 所以你看见果然以色列漂流在地上，全地漂流1800多年，那么一直到1948年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根据旧约的话，那么以色列他们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但是就是因为神和亚伯兰所立约，他的子孙好像还在杀那么多，而且呢，神把迦南地赐给他，所以1948年5月14号，那么就在这两个月的平衡之下，终于。那么以色列人不是要回来，而且我们在以色列人将来的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圣殿这座城要怎么好，众城门呐、都要拆起来。那不止如此，而且是这个圣山，就是神的山里面，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到那个时候，弥赛亚回来要进入神的殿，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今天这个世局是怎么演变，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有一天，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因为那个大卫的宝座是一定要永远。那既然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大卫宝座不在，所以可见弥赛亚一定要来。只有弥赛亚能够建立他的国度，那么然后他的宝座才能永远。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千禧年国，或者是千年国，或者说弥赛亚。所以我想这是很经典的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度。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讲到国度的时候，那个约呢是大卫；那讲到生命的时候，那个约呢是亚伯拉罕。那么因为在基督徒身上也是如此，所以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是讲国度，约翰福音是讲生命，那么这两条线是平行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么神呢也和大卫立约，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大卫一生呢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神和他立约。你看神和两个人立约，在这里一个是亚伯拉罕立约，一个是大卫。所以马太福音1章1节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从两个人开始，一个是大卫，还有一个是亚伯拉罕。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旧约里面可以说你找不到两个更大的，除了主耶稣之外，那么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那么神和两个人都立了永远的约，而且都是无条件的约，只有旧约呢才是有条件的。所以我想我们等于在这里提到好多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讲到大卫的约就和国度发生关系，所以大卫神讲到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但是我们不要问你，那个你的国和你的家是紧紧相连，是紧紧相连。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就是当神呢和大卫立了这个约的时候，那么这个约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意思就是说，神不只要把大卫带到恩典的高峰，而且呢，这个高峰是永续时间，它是永远要继续下去，它不是昙花一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不是昙花一现。如果基督的忍耐坐在我们身上的话，那这个代表恩典的高峰，那那个恩典是一直要持久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他们是有意思，是很清楚的。不过呢，这件事怎么做到？我们知道整个大卫的约和大卫的心愿有关系，和大卫的苦难或大卫的痛苦有关系。我们读到大卫诗篇132篇，我们知道大卫呢，他有一个痛苦，他的痛苦是什么？他的苦难是什么？我想我们自从我们明白了这个大卫漂流在旷野里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苦难，我想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怎样被追赶啊，的确经过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呢，你记得在诗篇132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但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呢，大卫有一种的苦难，有一种的痛苦，那个痛苦是叫他不能合眼睛，那个痛苦叫他不能眼睛不能打盹，那个痛苦叫他不能进帐幕，那个痛苦 卷或者是上他的床。